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十六面。庚午是随喜功德，那这是普贤菩萨十大横愿当中的第五个随喜功德。前面透过第一个礼敬诸佛，第二个称赞如来，这个是修皈依。那身口意三意皈依完了之后，接着第三个就是要供养。既然皈依嘛，那当然要对所皈依的境界来供养，来表达自己的皈依。那一方面也是培福。那供养完了之后呢，再来是必须要忏悔业障。我们修皈依、修供养的目的是为了要修道。那修道的第一个阶段呢，要做的就是要忏悔业障。好，那忏悔业障完了之后呢，就应当学习这个随喜功德。这个随喜的话呢，根据那个清凉国师的书啊，他解释其实这个随喜它是忏悔当中的别义。所谓说别义，就是说随喜当中事实上也有这个忏悔的这个意思。那忏悔什么呢？忏悔这个我们凡夫这种嫉妒的这种心。因为我们凡夫众生的心啊，总是喜欢嫉妒。这个就像那个唯识学说啊，不耐他荣，看到别人的功德，比如说我们出家人来说，看到别人的修行也好，那看到别人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也好，看到别人的这个眷属比自己多也好，那这一切一切的境界呢，都会引起我们这个嫉妒的心。好，那事实上这样的嫉妒的心，它本身呢，不仅是没有意义，而且是障道，障碍自己的修行呢。这个，因为你觉得说他做，就是你在嫉妒的时候，你觉得他做这个事情呢没什么了不起，那你觉得他这个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去随学。比如说你觉得他这个事情是非常了不起，很殊胜的，那很赞叹，那你心中就会向往，然后想要随学嘛。那相反的，如果你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那你就不想学了。那不想随学，那当然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功德。你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实际上你这样子自己在欺骗自己啊。那这样自己欺骗自己的结果，就障碍自己的道。那所以说这个嫉妒呢，不仅是没有意义，甚至是障道的。所以呢，为了要破除我们这个嫉妒的这个障碍，也就是说为了铲除这个嫉妒的障碍呢，所以我们应当去学习这个随喜功德这样的这个法。那同时随喜功德的修行，不仅可以破除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嫉妒的这种狭隘的这种障碍心，同时呢，透过随喜可以得到殊胜的果报。包括第一个，能够常常随喜他人的功德，就能够得到大的眷属的果报，得到广大的眷属。各位想，这个因果相应的嘛，因为你常常随喜人家的功德，自然而然也能感召到他人能够随喜你的功德。那他人能够随喜你的功德，那自然的就会有很多人来跟你学习佛法，那成为你的眷属。所以第一个呢，可以得到大眷属的果报。那第二个呢，这个透过随喜可以得到他人的功德。虽然你没有自己去修，可是呢，因为你透过你的随喜，然后可以得到他人的功德。比如就像因果经里面讲的，但这个偈颂啊，他说若有贫穷人无财可布施，见他修施时而生随喜心，随喜之福报与施等无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是个贫穷人，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大家都贫道贫僧，平常也没有去敛财，那有钱呢，那就尽量舍出去，所以我们平常也没有什么钱。那没有钱的话呢，那所以呢无财可布施，没有钱可以来修行这个布施的这个法门。但是呢，见他修施时而生随喜心，你看到别人的行布施，比如说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财布施，你看，比如说有的人他在做慈济，或者是做一些善业，然后来帮助贫穷的人。那你看的时候呢，这个内心就起这个欢喜心，然后起随喜心。那这或者是这个法布施，看到有人在为他人讲经说法，那你心中呢不仅不嫉妒，同时你心中能够产生随喜的心。尤其在我们同辈当中啊，更是不容易。同辈当中，大家都会彼此竞争。那竞争的时候，有时候竞争到最后过度就变成嫉妒。看到别人能够说讲经说法， 或者看到别人能够做执事，那这个时候内心就嫉妒。那这个时候你不应当这样，那反过来的哦，能够随喜他人能够行这个法布施，那或者呢无畏施，看到别人呢能够做执事，然后能够施给众生无畏，能够使众生安住，那甚至呢使众生能够离开忧愁烦恼的境界，能够施给众生无畏，那这个时候呢你内心也是随喜。像儿生随喜的话呢，随喜之福报与施等无异。你这样子能够随喜他的功德的话呢，那他行布施，那你也可以分到一份这个布施的他行布施的功德。好，那你当你随喜的心越切，那你所得的功德越殊胜。所以真正善用其心的人，并不见得说每一件事情呢你都去做，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天才啊，不是佛菩萨，你不可能说什么事做，你又能弘法，又能够做执事，然后呢又能够修行，样样兼顾啊，每一件事都做得非常好，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你可以透过随喜，看到有人修行你也随喜，看到有人讲经你也随喜，看到有人护持大众做僧执事，或者是有人护持大众那个很认真的做自己分内的工作，你都一切随喜。尤其在同辈当中啊，我刚刚讲同辈当中大家特别容易竞争，这个时候你特别注意要产生随喜心，乃至他一点小功德都能够随喜的话呢，纵然你没有亲自去做，但是呢你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功德。所以这个就像世间法长的一本万利啊，这个是你要能够随喜心的话，这个对你的修行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件事情的哈。所以随喜功德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既然知道随喜的话呢，我们接着说明怎么样修行随喜的方法。好，所以根骨是随喜功德当中分为三段，心出迭明，我们看到这个文，复次善男子愿随喜功德者，这个是迭出名，先标出这个随喜功德的这个名称。那接着看到心二的事项，解释这个随喜的相状。那在随喜的相状当中，当然我们随喜一定是随喜众生了，那随喜是有情众生的，那么有情众生在后面这个当中，这个事项当中分为四大类，从佛，然后六道众生，乃至二圣，乃至菩萨，那分为这四大类，四大类的众生，然后我们次第的要去随喜。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分类呢？第一个，因为佛的功德最殊胜，所以呢，先说明要随喜佛的功德。当然这个也是最容易做到的。他最容易做到的，所以这个经典当中先告诉我们去做。我想在一般的人，除非他是外道了，不然一个佛弟子再怎么离谱，他也不至于嫉妒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随喜佛这个一方面功德最殊胜，一方面呢最容易做到，所以第一个先讲喜如来喜，随喜佛的喜如来善，随喜功佛的这个善业。那第二个呢，二三四的话，从六道凡夫讲到二圣，讲到菩萨，这个是从次第的来讲，从比较差的慢慢的逐渐的变成这个比较殊胜，从略到胜，次第的这样讲上去。好，那这个是这个是分这四段的这个次第了。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人一喜如来善，就看到这个文，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为陈述诸佛如来，从出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许生命，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劫，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证入种种菩萨之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波涅盘，分布设立所有善根，我皆随喜。好，看到这里，那先讲到这个所随喜这个佛的这个量，他说这个量怎么样呢？所有净法界、虚空界，整个遍满法界诸佛，那当然就空间上来说是十方的诸佛，那就时间上来说是三世的诸佛，那总之就是遍法界诸佛，那的一切这个诸佛，十方三世的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如来，就是说遍法界的这个佛刹，把它化为一一的围城，那么一个围城呢，代表一尊佛。那就是说，那 我们所随喜的境界呢，就是骗法界哈，像围城般的这么样的诸这么多的诸佛，实际上也就是骗法界诸佛了哈。那骗法界诸佛，那这个地方佛长是果德的佛了哈，成就果上的佛。然后呢，他从初发心开始，好，这个地方是次第的讲到他那个从他那个八相成道的功德了哈。这个从初发心开始呢，为一切智，所谓为一切智呢，就是为了要成佛。这个佛他所具足就是一切智嘛，为了成就佛的一切智的功德，也就是为了要成佛呢而勤修福聚。那勤修福聚这个福而勤修这个福德资粮，那这个叫福聚就福德资粮了，加上这个聚集在一起嘛，所以称为福德资粮。那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勤修福聚，他讲修习福德资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成佛，为了成佛而修福，而所以这个叫为一切智勤修福聚。那这样的修行呢，是不惜生命。哦，他这样的修行呢，都是不惜的这个，不会爱惜自己的生命的，甚至生命都可以放弃。而且这样的时间呢，是经过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即为成数劫。所谓不可说不可说，它是一个哦，我们知道这个《华严经》讲到这个十数当中最大一个数。那么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那佛这个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呢，把它化为围城，把化为围城之后，一个围城代表一个大劫，那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的围城，这么多大劫，那这么多大劫当中都是不断的来勤修福聚，然后不惜生命来修行。所以我们看到经典里面有时候他说这个成佛啊是三大二乘起劫，事实上这个是方便说而已。真的成佛的话是无量阿僧祇劫，数不尽的阿僧祇劫，就像这个地方所说的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的即为成数劫，这么久的时间才能够成佛。好，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一一劫中都舍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头目所住。那么在每一劫当中啊，他当然会有能够有无量的投身，那无量投身当中就会有无量的这个果报体的哈，那么得到无量果报体呢，他这个在这个一劫中都舍去啊，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即为成数这么多的头目所住，哦，舍无量头目所住。所以呢，就像这个菩萨本心经里面，或者是像这个大圣本身心定观经里面讲到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因地里面所修行这种难行苦行啊。怎么样舍无量的这个头目所住的这个例子，好像那个他讲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曾经做雪山大事，那那个时候为了这个求半句偈，那这个半句偈就是说他听到这个第四天讲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那第四天为了要试验这个雪山这个大事啊，他这个求法的心到底坚不坚固，那就化成那个罗刹，然后来说这个偈，然后说这个偈之后呢，那释迦牟尼佛听了上半句和内心啊非常非常的欢喜，起大欢喜心，因为他就是为了修道，为了得解脱，那么才去雪山修行嘛。那听到这个偈颂之后，他很起大欢喜心，那他就像这个罗刹求下半句的偈。那罗刹说啊，我现在跟你说可以，但是我现在肚子饿了，那你必须要先填饱我的肚子，我才能够继续为你说。所以释迦牟尼佛因地这个雪山大事，他就为了要求这半句偈，他就把他的生命呢舍给这个罗刹，好，那求这个下半句偈，好，那罗刹就问他说，哦，这个生灭灭已，哦，即灭为乐，那最后呢，说完之后就现出他的原形了，说他是第四天，好，来试验他的菩提心。所以呢，这个像这个雪山大士，他舍身呢，来求半句偈颂，好，这样子的这个心，或者呢，像这个舍身喂虎，这个萨埵王子，摩诃萨埵王子，那么他舍身喂虎的这个例子，或者呢像这个六牙，他曾经做六牙白象的这个象王，那为了要尊重这个袈裟的原因，那个猎人啊想捕获这个六牙白象的这个象王，他知道这个象王啊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为了捕获他，这个猎人身上的披了袈裟，披了个出家人的袈裟。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象王啊，他是佛教徒，他不会攻击，不会伤害披了袈裟的人，不管他真的假的。所以呢，六牙象王就的确就为了这个原因，为了要 为了要保持他皈依的心呢，他就不攻击这个猎人，劈了袈裟的猎人，所以呢，宁可舍弃生命，也不肯攻击这个猎人。或者像这个圆满福智王，他舍弃眼睛的这个事情，或者像这个九色鹿，他舍身，他这个事情，或者像慈利王，他舍身，布施给五个夜叉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呢，看那个菩萨本经里面，他都有记载。 那这个都是，释迦牟尼佛他在因地里面舍无量头目脑髓的公案，一个小部分而已，因为这个太多了，你看一节中都舍无量头目脑髓，这怎么讲得完呢？那就只举出其中几个例子来说明。那这个地方特别举这个佛他舍头目脑髓，来说明他布施，为什么？ 为什么特别举舍头目脑髓来说布施的事情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头目脑髓，这个时候一般来说，这个是最难舍的。比如说，今天出家人，你看到人他很贫穷，你舍给他钱财，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说要说这个人他缺个眼睛，那你要舍个眼睛给他，那这个就很困难了。那甚至说这个人，就是你要。 你要，这个说这个人他生命要结束了，那你要是愿意为他为他而死，那他就能够活下去。那你愿让你舍弃生命，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凡夫众生的布施心呢是有限的，所以呢就举释迦牟尼佛他舍这个头目脑髓的事情来说明释迦牟尼佛他布施的心的广大。他连这个头目脑髓都能舍，何况其他的财位啊、财物啊、地位啊、眷属啊。 他当然更是能够舍。那这个说明释迦牟尼佛他这个舍这个行布施波罗蜜好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是我们应当随喜的。尤其我们看的这个故事之后，一样我们一样的出家人，你看这个你看这样的故事，或者说你看祖师大德他们为了修道，为了利益众生，他们不惜生命，然后精进修行的故事呢，我们就当随喜。 那所谓随喜当然不只说你内心感到随喜而已，必须要真的去随学，随学这个佛菩萨或者祖师他们这样的行为，那这样才是真正的随喜。那这个地方是说明布施，舍头目脑髓等等的布施，那么如是一切难行苦行，那这一切的这个。 为了行布施等波罗蜜所修行的一切的难行的苦行，那么透过这些难行苦行呢，而能够圆满种种波罗蜜门。那这个所谓圆满的话呢，当然就是说，就事相上来说，这个佛菩萨他们因地里面会随学行无量的这个波罗蜜，然后呢来修行无量无边的波罗蜜，因为他们本身有陀罗尼力、陀罗尼。 的力量的摄持，所以他们能够同时修行无量无边的波罗蜜，然后证得无量无边的波罗蜜。那当然就事实上来说，这个还是骗法界的这个法要行的圆满，那是没办法的。所以呢，还是就理上来说，就理上来说，这个每一个波罗蜜，每一个波罗蜜之间的互相互含互摄。比如说布施波罗蜜就含摄忍辱精进禅定。 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比如说，在布施当中，他这个行布施，这包含持戒。为什么呢？比如说，他今天为了持戒而行布施，就是说他为了持戒，为了怕犯，为了不想犯戒，因此呢，他布施。那这个是所以说布施当中就具足持戒、波罗蜜。那布施当中，他又能够安忍，安忍在这个无我的智慧当中。那这个时候布施当中又有忍辱波罗蜜。 然后他行布施的时候，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胜于意业无有疲厌，他能够很精进的去行布施，没有疲厌。那这个布施当中又具足精进波罗蜜。那么同时呢，他在这个布施当中心能够保持安详寂静，那这个时候呢，布施又能够跟禅定波罗蜜相应。那他的布施当中，布施能够观察三轮体空，所以布施当中又能够具足般若波罗蜜。那 布施当中具足六波罗蜜，乃至这个六波罗蜜每个法一样，各个都可以圆满的具足其他的五种波罗蜜。那六波罗蜜是这样子，所有的波罗蜜也都是这样。 所谓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了哈。所有到彼岸的这种波罗蜜的佛法的修行，都是一样，就理上来说能够互含互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你这个心态上的那个作意啊，能够如理作意之外，同时更深一层的，更深一层来说，怎么样能够互含互摄，能一行具足一切行呢？啊，当然还是我们前面讲的法界观，你透过法界观的方法观察这个行不，比如布施波罗蜜来说好了，能行布施的我，或者行所行的布施六波罗布施波罗蜜的这个法，或者接受布施波罗蜜的这个众生，这一切的法啊，那么有都是遍满法界。好，尤其你观察这个布施波罗蜜这个法啊，作遍法界，那么这个当中既然遍满法界，那因此之故呢，它就含摄所有法界的善行。所以呢，在这个布施波罗蜜当中，透过法界观，好，或者透过前面讲的这个如理作意，好，这个布施包括六波罗蜜哈那样的如理作意等等的，那你这布施这个法门当中就能够圆满啊种种波罗蜜。当然我们现在只是从理观而已了哈，但等到他证得法性的时候啊，他真的能够证到法性，能够亲见法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布施的法门当中，好，乃至种种法门当中就能够真正的一行具足一切行。初地以上就能够一行一切行，乃至二地，乃至十地，乃至等觉妙觉佛果，那这个时候呢就能够修一切行，具足一切行。这意思就是说，在初地的时候它是一行一切行，就是说不，比如初地就华严经来说，初地它在那个种种恨门当中，十波罗蜜当中，它特别偏重于布施波罗蜜。那么修行布施波罗蜜当中，然后呢，以这个布施波罗蜜来摄十波罗蜜，乃至摄种种法界中的种种的这个善法，种种的波罗蜜，好，当然就是在布施波罗蜜当中，同时入于法界观，然后在法界观当中，所以布施波罗蜜就能够摄种种的波罗蜜，所以他一行具足一切行，好，那比如二地，啊，那重点来持修行这个持戒啊，戒波罗蜜啊等等的，那十地啊各有各的这个各有各的所主的啊。所以一行具足一切行，但到后来的时候呢，尤其到这个八地菩萨以上，他就能够一切行具足一切行。所以一切行具足一切行，就是说他重点哈，当然他各有所主，但是他同时也能够圆满的哈修种种的行门。那修有种种的行门的同时，那每个行门同样的都能够入于法界观。所以每种行门啊，每种波罗蜜门当中啊，各个啊都能够圆满种种波罗蜜。好，那。总之呢，这个能够达到这样的理观这样的境界，还是从因地里面哈，这个无量的劫的生命当中舍无量的头目脑髓啊，不惜生命的修行，那修行种种难行苦行，才能够圆满种种波罗蜜门。那么这个是我们应当随学的。好，然后呢，圆满种种波罗蜜门，因此呢，能够证入种种菩萨之地。所谓种种菩萨之地的话，指的就是啊初地乃至十地的哈，乃至等觉哈这样子的。这个功德，好，那这个就是种种的菩萨之地。那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哈，那证入菩萨阶位，那就更进一步的能够成佛，成就这个诸佛无上菩提的功德。那成佛的之后呢，当然转法轮度众生，度众生，然后呢，接着即波涅盘，好，那当然成就无上菩提乃至八相成道，好，到最后波涅盘，这个中间过程是一定都会有的了，哈。成佛之后一定会有这种八相成道的功德，那只是文这个文字简略的，那也是说从成佛哦到示现波涅盘，好，这个所有的八相成道的功德，好，那全部随喜，乃至波涅盘之后呢，分布设立好的善根，好，其实佛陀啊，他从这个在八相成道当中啊，从入胎开始。乃至波涅盘，乃至分布设立，所有一切的八，所有一切的相状啊，都是在利益众生。好，他不仅是示现这个相状而已，他实际上每一项就都开始都是在利益众生。比如说佛陀在住胎的时候，他在母胎当中，好，那当然比如说善根基比较劣的众生，看到佛陀好只是入胎而已，好在胎中慢慢的成长。但是呢，在华严经当中说佛陀在入胎的时候。同时到十方世界去转法轮，好，所以他入胎的时候，他同时能够就开始在说法，开始在利益众生。乃至波涅盘，佛陀波涅盘也是在说法，好，比如说你看《一教经》讲，佛陀在娑罗双树间， 哦，然后在在那个极灭场，哦、他受了双缚间，哦，那入于涅槃。那为什么他选受了双缚？那这个是有目的的，哦，这是有表法的，哦，受了双缚，一哭一荣，哦，这个一个哭数，那一个是欣欣向荣的，那这两个数是同一个根呐、啊，同个根，然后同个茎，然后只是开在上面不一样的，哦，这个叫受了双缚，好、哦，那。为什么佛陀选在娑罗双缚当中这个入涅槃呢？那代表说这个佛法最后涅槃代表最后的归宿处了哈、哦，是离开断肠二边，好、哦，这个哭的这边代表这个断边，那么这个荣啊，这个欣欣向荣的树这边代表这个肠的这边，那佛在这个中间躺卧，那这个时候代表这个。他是离开断肠二边，那甚至佛陀选择中业入灭，这个也是有表法的，代表说佛陀这个佛法是行于中道，所以在中业入灭等等的，那这一切都是有表法的，那而且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同样的，入涅槃之后分布设立，也是为了利益众生。佛陀这个他留下设立给众生，当然一方面是让众生这个归这个恋慕啊，这个可养这个佛陀的心啊，有个归宿处啊、哦，让众生有个礼拜的境界啊、哦，还有个归宿处。一方面呢，也是给众生赞佩福田，因为就像那个经典里面讲的，我们要是能够礼拜设立啊、哦，供养设立，那个福报啊，哦是不可思议的、哦，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佛陀他大慈大悲，他不仅呢在世的时候他度众生，乃至他入灭之后，他也是留下舍利子作为这个众生的福田，那使这个众生。能够继续有个供养礼拜的这个境界，好，使众生能够因为供养舍利子而能够栽培广大的福田。好，那所以说佛陀从入胎到入灭，好，到分布舍利，这一切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利益众生。那么既然是利益众生，那么这时候都是有功德。那么这一切的功德，好，所有的善根，我皆随喜。所以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先讲到随喜佛的好这个功德，佛的这个善根。所以从这个文章中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这个因此之故，这个佛的功德啊，好是最殊胜的。那我们要能够随喜佛的功德的话呢，好，那这个功德当然也是最殊胜。我们刚才讲，我们透过随喜，我们也可以分到这个修行人他一部分的功德。那佛的功德是最殊胜的，你能够常常读诵大乘经典，然后透过读诵大乘经典当中，宣说佛的功德，那能够透过读诵大乘经典宣说佛的功德，那你又能够产生随喜心的话，它的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那当然，这个前面讲到这个佛的功德，它指的是这个一切有相的功德了哈。事实上，根据这个疏钞里面哈，清凉国师的这个疏钞，这个圭峰宗密大师的钞里面，他解释说。实际上佛的功德它有分前十二门，除了前面讲的这个有相的这个功德之外，那么还有这个些还所有的还有一些这个实际理地的功德了。那所谓前十的功德，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就是说你现在随喜佛的功德，事实上这个范围是很广的，除了刚刚讲的之外，还有很多是可以随喜的。比如说第一个，就佛身来说，佛身有前十，佛身有法报化三身嘛，对不对？那法身跟报身这个是十，因为法身是不生不灭的，那佛陀所证的法身是不生不灭的离体，所以它是无始无终的。那报身呢，它是有始无终的，所以有始无终就是说，他今天证了佛，证了报身之后，近未来际啊，这个功德，这个庄严的报身啊，是永远不灭的，那这个是报身。那所以这个是属于十，那全的话呢，就是佛的化身，哦，八相成道啊，那这个是化身。好，那不管是佛的实际的功德，或者全这个全的功德，那佛的三身的功德，就佛的三身功德来说，这个都是我们应当随喜的。好，因为法身的功德，比如经典里面讲法身，哦，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是讲了佛的法身的功德，好，应当随喜。那佛的报身的功德，哦，就像那个《梵王经》里面讲的佛的这个报身的功德，那我们应当随喜。那佛的化身，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八项成道啊，这功德我们应当随喜。那然后呢，这个讲到佛身的佛的三身的功德了哈。那另外讲到佛的这个他所修行的功德啊，也是有全十。所修行功德就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刚刚经典所说的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心修福聚不惜生命啊，今不可说不可说佛他皆为成就劫啊，为欲利益众生啊，那个一劫中舍这个无量头目脑髓等等的哈，这一切的到成佛为止。这个是佛陀因地当中真实修行的这个功德，从凡夫到佛所修行的这功德，这个是我们应当随学的，这属于十，属于十法的功德。那全法的功德呢，就是佛成佛之后再示现八相成道，就是再重新的示现他从凡夫开始修行的这个相状，这八相成道，那这是全法的功德。那不管佛的因地里面十法的功德，十法修行的功德，或者示现八相成道这个全法的功德，我们都一切都随喜，都随喜。所以这个范围说起来就很广了，你看就是说出来就实际上是包括说这个大乘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一切的功德了。经典里面所说的功德实际上不外乎佛的三身的功德，那也不外乎佛的因地里面的修行，不外乎佛的八相成道的功德。实际上经典当中所说的功德呢，实际上总摄起来就是佛的功德。好，那这些的功德呢，我们都能够随喜。好，那当然随喜乃至后面我们讲到常随佛学也好，能够随喜还不够，随喜完了之后就进一步要随学。但是事实上随喜也是随学的一个初步。好，各位想，如果你不随喜的话，你对这个你对他的功德你不随喜的话，你怎么可能随学？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你对他的功德非常的仰慕，你自然会想要去随学，会学他的功德。好，那你看到佛透过经典的原文的学习，你看到佛的功德的殊胜，你自然会想要随学。好，那相反的，如果说你不常去看这个经典，然后不学习经典，然后呢对佛的功德也不是很了解，佛的三乘的功德，佛的这个他所修行全十二法的功德你也不是很了解，那不是很了解的话呢，你怎么可能随喜？怎么可能随学？好，那你没有办法随学的，没有办法真的发起随学的心的时候，我平常的修行事实上就只是做个样子，就是说你事实上你心中没有说那种想要那种我们讲从众贤善的那种心呐、只是说因为我今天是个出家人，那这个拜佛念佛做定课是我的本分事，就变成说你只是在做你的好像在做你自己应当做的本分事而已，你对那种从众贤善的那种心啊，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升起。那这样当然这样修行的力量就差很多，所以能够随喜佛的功德，那我们后面讲到这个常随佛学啊，这个时候才有个谱，才有个基础。好，所以第一个人力喜如来喜，随喜佛陀的喜如来善啊，随喜佛陀的善业。那个本宗师，你到后面去站着吧。这个上课当中啊，这样子，这么轻慢佛法，这个业非常不好。到后面站着，站着听啊。这个你，如果说你今天学这个法，这么样子的，这么这样轻慢的时候，你以后如果真的发起心要学这个法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大的障碍。那到时候你就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呢，你如果精神不太好，你到后面去站着好了，站着听。好，接着我们看到忍二，喜诸趣善，随喜这个六趣，这个善业，这个趣，这个六趣，这个六道什么称之为这个趣，这个因为这个趣是趋向的意思，趋向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啊，从十二因缘当中我们知道众生都会有爱取的心，那么既然有爱取的心的话，就会在临命中的时候会有所趋向。你说他爱取对这个人天的这个业，就是身体，因为他的爱取心跟人天的这个善业相应，他就感受到人天的果报；他的爱取心跟三个道相应，他就感受到三个道的果报。所以呢，这个所谓这个趣就是趋向，因为众生内心有爱取，所以透过十二因缘的了解，我们知道有爱取就会有这个生老死这样子的一个趋向，这果报的趋向，所以六道就称为六趣。 所以这个地方人二是说明随喜六趣的这个善业，好，我们先看到这个文，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成我皆随喜。好，那所以这个即的话就是说相对于前面那个佛的功德嘛，佛的功德说完了，好，即好，比这个十方一切世界哦，遍法界。 的这个世界呢，当中六趣四生，好，其实六趣跟四生就是一样的哈，只讲的角度不一样，好，六趣就是六道，好，那四生呢就胎卵湿化四生，好，因为六道众生它生的方式有胎卵湿化四种的方式，好，所以称为这个四生，啊，那么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的功德乃至一成呢，好，我皆随喜，那。 这个六道众生，他们的功德啊，都是微薄的，好，所以底下说乃至一尘啊，乃至他的一微尘般的功德啊，我皆随喜。好，那这个，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可能各位觉得疑惑，这个比如说，好，比如人天他可能还会修善业，好，这个或许还有功德，还可以随喜，那你说三个道的众生，他都是那么苦，他有什么好随喜的呢？ 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值得大师他这个在那个清文记当中他解释，他说：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畜生道。畜生道，畜生道虽然说它是愚痴啊，但是有了畜生道的众生呢，它还是有它的善根。比如说像那个乌鸦，它有反哺的这个，有它的这个反哺的这个恩，反哺的这个功德。好，就是所谓反哺，就是说你看那个乌鸦，它跟其他鸟不一样，那其他鸟它们长大了，翅膀硬了，它们就离开父母啊，到处飞，就离开了。 然后呢，在乌鸦不是，它们长大了之后呢，它们仍然，在那哦，这个在它父母亲已经没有办法出去觅食的时候，它们仍然出去，就抓这个虫子啊，回来给这个它的这个老的乌鸦来吃。可是乌鸦反哺之恩，或者呢羊啊，它有跪乳之恩。所以羊有跪乳之恩，就是说，你看这个小羊啊，小羔羊，它在那个喝那个母奶的时候，它就跪下来，好来喝这个母奶。 代表说，他这种感恩的心呐、啊，他能够感恩的母亲的那个施予他母奶，然后他能使他能够生命能够延续下去，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德恨。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是这个细心去观察呢，动物啊，好，都各有还是有它的这个，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功德。像学生过去看有一本书，它叫《物有如此》的哈，它是这本书，它是民国初年一个居士编的，它重点当然是在劝人家放生了、啊、哈。 放生啊，护生，但是它里面就讲到这个动物，它举很多动物的这个功德啊，有的动物它也是有恩有义，好像狗啊，它也是有恩有义的，那或者是有的动物，它甚至也是有那个有那种真用廉洁的观念，甚至有贞洁的观念，好，比如说这个一父啊不是二夫啊，它也是这个动物有的也有这种观念，好，这个这本书它写的蛮好的，都里面都是故事啊，都是公案，各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像里面讲这个都是，好像畜生道的众生，他们也有他们的功德。虽然说他们功德不常见，甚至乃至只有一尘一微尘那么小的功德，但是呢，我们都随学。然后呢，地狱众生，那地狱众生他什么功德呢？好，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随学，就随喜啊，这个地狱众生他们所具足的性德啊，自信的这个功德，就是说。 他虽然今天堕入地狱了，可是呢，他自信当中与十方三世诸佛，好，这种无二无别的这个性德啊，好是不曾失去的。所以呢，我们就随喜啊，这个地狱众生，好这样的这个性德，好，所以呢，这个六趣的众生，好，我们最随喜。那当然人道呢，那当然有更多的功德，尤其我们这个在大众当中，看有的人他能够讲经说法，有的人那他能够这个发心做持是护持大众。 虽然他自己是个身轻乃是很疲惫，但是他仍然很努力的发心护持大众。那有的人，他自己就是在那个地方默默的做他自己本分的工作。那有的人，他虽然说没有做什么大的职事，可是他自己用功，非常精进。那有的人，他就是他这个研究教理非常智慧，这个一听闻他马上就能够了解，甚至能够很多有很多很多的体会。那这一些呢？ 同参道友的这些功德，我们都应当是随都是随喜。 其实我们这个众生哦，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都有他的缺点。比如说，他这个人，他喜门非常这个喜门的那个功夫啊非常好，往往他相对的，他这个教理啊就比较差，好，他研究教理的这个能力就比较差。啊，比如说相对他这个研究教理也非常好，有好奥心，他很能够研究教理，但是呢，相对的他喜门呢、啊，就比不上人家。好，那或者是有的人他做执事做得非常好，可能相对的他修行呢、啊，就可能就比不上那些专心修行的人。那专心修行的人，他当然他能够很精进，但是相对的他的心量可能就比不上那些做执事的做法师的人。当然一切都又能够修行，又能够讲经说法，那么又能够做很好，做执事就做得很好，那这个都是祖师啊。好，但这种祖师当然是千百年难得一见的了哈。那大部分人都不是祖师，所以说大部分人的人呢、啊，大部分的修行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是我们的习惯呢，我们凡夫的习惯，这种狭隘的习惯啊，嫉妒心啊，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看人家的缺点。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这个人行门很好，相对他解门就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习惯性的看到他这个人啊，他就是这个人就是解门就很差，没什么智慧。那相对或者说有的人行门很好，他解门很好，行门很差，那我们就会习惯性的看这个人啊，哎，这个人啊就是专门研究教理啊，光说不练，这个是我们的习惯了、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看别人的短处。那这种习惯事实上是我们无量劫来的这种习惯哈、哦。我们其实我们都会有这个习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习惯是不对的，不对的话呢，那你你就应当去改。那怎么改？就是我们讲的随喜功德。随喜功德的话，就是说，不要看人家的短处哈，就看他的长处，就随喜他的这个长处。况且各位今天，如果你又不是管理这个僧团的哦，这个训导的执事啊，你不需要去管人家的短处。好，就算你今天是训导的执事，你也要看人家的长处。为什么？因为你老是看别人的短处的时候，你对这个人呢、啊，一定很难再失去这种平等心，甚至慢慢的慈悲，对他的慈悲心也会失去。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就跟这个众生对立啊，对立到最后就彼此啊结恶缘了。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没办法做好训导工作了。所以呢，不管你是做执事也好，不是做执事也好，我们都不应该只是看众生的短处，你应该想办法努力改变我们的习惯。改变习惯就是说尽量的去看他的长处。当然他短处你也是有，我们也不是说装都不知道，装都不知道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也是无知的，这个也是不对的。就是你仍然知道，但知道是知道，但是呢你并不去在意他，你不会说像以前一样全心全意的就是看他的短处然后去积嫌他，不会。你仍然是长处短处都看到，但是呢你的心重点看他，去看他的长处，去随喜他的这个长处，他的优点。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一方面你的心量扩大，那一方面呢，他的修行的功德你也可以得到，随缘随分得到他的功德。那当然，得到功德这个是没有错的，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心量扩大。心量扩大的话呢，一方面你的心能够自在，能够法起；再一方面呢，你的心量扩大，你也能够去学他的这个。学他的这个功德。以前学员刚出家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坏习惯了、啊，觉得别人这个功德啊，没什么了不起。那我师父就他有时他就呵斥我，告诉我说啊，这个别人的功德啊，就是要去学，不要说啊，看别人功德啊，没什么了不起。那我听他开示之后，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我就尽量去学。那这样去学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当中就可以得到利益。因为你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增上了嘛。好，所以六道众生，好像我们眼前的众生呢、啊，我们的同参道友，或者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所认识的一切的这个修行人，或者一切的众生，这个都是属于六道众生。那么他们的所有的功德呢，应当随学。纵然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缺点，但是呢，我们知道就好。但是我们仍然重点去随喜他的这个功德。好，那人二喜诸趣善，那人三呢喜二圣善。我们先看到这个文，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好， 十方三世当然也是骗法界的。好，我们就下先下课休息十分钟，大家再说。